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易。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了罗斯在拧紧的主播吴奇，这是宇宙乘客六年来第四位男嘉宾。六年前吴奇跟向彪老师合著的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其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那个时候我也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去讨论这本书，而且当时还上了小宇宙的首页。那六年后我竟然和这本书的作者然后一起坐下来聊聊天，我感觉还是非常奇妙的。那我们就让吴奇先跟宇宙乘客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小姨好，就是感觉跟自己的亲戚录播客，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我觉得更荣幸的是你说是六年以来第四位男嘉宾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至高无上的褒奖。所以谢谢小姨。
好，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老想笑，也许是真的很开心吧。然后最近然后把自己作为方法出版了，出了增订版，然后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们这期节目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聊起，然后再随机的去延伸到一些其他的话题去进行一个讨论。那吴奇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提问者，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或者印象里，你是那个非常冷静能够 hold 住全场的主持人，你既可以提出问题又可以去回答问题。但是我听了你很多闲聊的播客，发现你非常幽默，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作为提问者，我希望吴奇可以更多的自我表达，然后别收着，尽情的做自己啊！也欢迎吴奇随时的反问我。我们可以先从这本书开始聊起。这本书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对我个人而言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它2020年出版，那是我踏进职场的第八年。八年以来我在职场上是非常顺利的，步步高升。但是到了2020年疫情来了之后，我的生活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反转，我找不到工作了，而且疫情导致了我的政治抑郁，我的人生一下子就是从互联网中心变成了无人知道的自由职业者。而且那个时候也是我从北京搬到杭州的第二年，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不管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里面，甚至在地理位置上，我都来到了一个边缘的方向，就是一个边缘的地方，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办了，我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我把所有的枪口都指向了我自己，我觉得是我自己导致了这一切的发生，就是我会不停的自责，因为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我要对自己做的一切负责任啊，这一切发生只和我自己有关，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我才感觉到了一些释怀，找到了一些慰藉，让我的焦虑啊稍微得到了一些控制，因为通过这本书我可以把自己问题化，从而去重新定义了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些社会问题。这本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既是答案也是方法，既让我反思了一些东西，也让我继续走下去。其实在准备这期对谈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六年前第一版时候我画的一些笔记，比如说不要害怕边缘，把自己的小世界讲清楚，真正的英雄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生活的每一天，是非常非常符合我当下的那个状况的。但是这次增订的内容，我画下来的句子其实变成了被看见、共振，还有就是把他们的问题接住。我想我关注的点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你跟向彪老师对谈的内容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数了一下，这期增订版的内容几乎是出版篇幅的三分之一，内容更加扎实了，而且我觉得对他的内容是相当落地的啊，所以我非常好奇在这六年里面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说跟向彪老师的对话还没有结束，你们必须要重新坐下来继续谈，然后并且把谈的这些东西要继续补到这本书里面。
谢谢小姨，我觉得你前面我觉得你前面的描述首先很清楚，然后我觉得既是提问也是回答。你的经历基本上跟我在我的个人生活里面的经历、心绪的起伏、遇到的问题、节点、被卡住的时刻，几乎可以说是很共鸣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你会专门来找我聊，然后而且我也觉得你看到这本书的方式跟我自己做它和面对它的时候很相似。然后前面闲聊的时候我也跟你说，我不大遇到这种读者，是因为更多的读者会把自己放到跟作者不大一样的位置上面，或者是特别的认同作者，或者是特别不认同。但是我觉得你的描述让我看到，就是读者是可以跟作者在一起的，就是坐在一边，就是共同经历一些什么。这个其实也是一开始我觉得可以做这个书，或者说向老师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本书希望是一个邀请，就是跟读者一起来， 思考来经历，然后来看一看周围的变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感谢也很感动的地方。然后你前面说要幽默，然后这个就是属于当你要求一个人幽默的时候，他一定就会变得非常的无趣。但如果可能反而在一些严肃紧张的时刻，偶尔因为太过紧绷，所以会说一些笑话。但是我们今天试一试吧。回答你的问题哦，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让我说真心话的时候，其实在很多时刻我都会觉得跟向老师的对话应该结束了。甚至我在跟编辑像丹尼啊、张芳我们的单独的几位编辑沟通的时候，我也时常流露出这种倦怠。我想说，这本书老的版本已经被看到的足够多了，就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期。但是当然向老师他的研究还在继续，他还在做新的题目，他也有新的读者，但我觉得那个是他的世界和他的选择。但是对我来说，就是经历过跟你一样的那样，从2020年嘛，因为罗斯也是从2020年开始做的，所以我们比如说你前面说事业前面发展的很好，但是疫情是一个转折，后面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地方去能够安顿自己。就是我自己经历过这一遭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觉得好像我不是特别在想通过提问去获得答案了。我也不是特别的在相信或者说迷信吧任何一种答案了，可能其中也包含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作品，不管是单独螺丝还是方法，这些书这些作品我都觉得它是一定时间的产物，但是它和今天的我和在跟你说话的我和我此刻觉得人生更重要的事情好像是变了。就是我们也罗斯在跟你聊天之前，罗斯才做了一期节目，是跟周佳宁的聊天，那个聊天也是闲聊天，然后里面就说那日常生活什么让你高兴，然后最后我们选择那个点就是其实接近自己的那个时刻现在挺让我高兴的。所以我最近的很多时间，然后我自己愿意花更多注意力的时刻都是回到自己跟自己待着，所以我好像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我确实常常觉得也许很多对话在这个时间并不是最必要的。但是这本书为什么还是在这个时间做了增订，是因为其实我后来在跟向老后面的几年时间里面一直有在跟向老师保持一个沟通，包括在德国跟他做了很长时间的访问他在德国的生活怎么展开，他为什么会到德国，然后看到了什么，以及他现在在中国又重新更多的进入大众视野之后他的发现，那些整理都在我的电脑里面。其实已经很多次了，他已经完全是一本新的书了。但最终我只从里面选择出了跟方法这本书密切相关的一些后续。当我前面说的我个人的这个状态的变化，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样的一个方向，也许没有错，就是我还是在那样的一个方向里面。所以我就说如果向老师对此有更多的想法，或者他对大家的回应有他直接的回应，那把跟方法直接相关的这部分拿到书里做增订，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能够让这本书更完整，让它有一个尾声，怎么说也兑现了之前对读者的承诺吧，就是说这个不是个一次性的产物，而是会继续下去。所以才让它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修订。而更多的内容其实可能是跟增订版差不多同样体量的一些内容，还停留在某处，我暂时没有想好，然后好像我也没有更多的余力去处理它。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问题哦。
有，其实你在回答的时候，我自己有很多想法，包括你说你只是把你整理的某一些觉得跟方法相关的内容放到这本增订里面。其实我现在这本书就在我手里，我又去翻了一下我划线的内容。其实你别看它只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啊，就之前三分之一，但是我划线非常多，而且我写了几个关键字，然后关键字是散居、痛苦、内卷、无助，包括父亲的概念以及死亡。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提到这本书就是增订的内容是非常扎实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感觉到一些更 就是更实际的方法，就是他解答了之前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到最后要怎么解决，怎么去看待，要怎么去对待，我觉得是在增定里面是有了一些新的交代的。这是为什么我画了这么多线，是因为我觉得它也很符合我现在这个当下。包括你刚刚说现在最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跟自己待一会儿。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问题啊，哈，就是我之前跟你讲过，我说最近就从2020年开始，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我搬去杭州开始，我就一直在漂泊，就是我一直在想寻找当时的一个中心。从18年我觉得说那个时候互联网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然后我要从知乎去到阿里，因为阿里才是互联网的中心。然后我在那儿干了2年之后，我发现不行，我不喜欢这个地方，我要再去一个中心，我要去上海，我要去到中国最好的中心。我搬去了上海，我在上海住了2年之后，我发现还是不行，我要回到北京。当时也是因为有一个工作，然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在北京生活了3年之后，我觉得不行，我还不在中心。然后我又找到了一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我去到了美国。当我从美国今年春节回来之后，然后我就在思考，将近8年的时间，我不停地去寻找我认为的中心，就是我都去到了，我也做到了，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多么的快乐。当然你在当中其中去思考那些东西，或者在当中享受的时候，你肯定是有过很多快乐的瞬间，有很多开眼的瞬间，但是当你回头去看你过去的这一整块，你都会发现你好像没有来到那种你想要的那种境界，或者你想要的那种地步。直到我回到家，我觉得可能跟自己的心境有关系，就是我出去看了一圈，我看了将近10年的世界，然后我告诉我自己说，好了，你不需要再出去看了，你的世界就在你的周边，只要你看到你自己了，你能够跟自己更好的相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的地方就是世界。所以我现在跟你有一个很相同的状况，就是我现在跟自己待得非常开心，尽管我现在在我父母家，就是它是一个3线的小城，然后我突然觉得说，天哪，我从来没有如此的开心过，我非常的自足。当然我也想说我要再出去玩，但是那种出去已经不是说我要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只有那个地方才能给我带来开心，而是那种地方变成一种我去探索，一种探索的机会。它不是一种追求某个中心，或者是我必须要去到某个地方，就好像是我拥有了一切，我才能更好的去魅，然后我才能够更好的回到我自己。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把自己作为方法，然后这些所有的经验，所有的方法，所有的感触，都是我自己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总结出来的。
我现在想法是，比如说如果，因为你很客气一直在说这本书好像参与了你的这个人生的选择或者是个道路，但我现在的想法是，比如说如果假设没有这本书，当然你一定会读到别的书，或者其他人的说法，电影等等，朋友的劝告等等，一定会得到很多意见的。但是我现在的一个想法是，可能最终让我们自己找到自己的或者能够找到一种和自己相处的方式的那个动力，还是来自于你自己，是来自于你本身，没有什么外部的东西。或者说为什么成为自己能够舒服，就是因为它能够在某一个时刻摆脱外部的眼光，外部的词语，然后所有外部的要求，它才能够获得某种片刻的喘息。当然你不可能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是你需要，你人生都需要那样的时刻。可能在我们的成长和教育里面，那个时刻就会来得很晚，尤其是如果是你是一个好学生，你是一个听话的人，这个时候你会不断不断延缓甚至压抑那个时刻的到来。可是那个时刻本身不是因为我们很自私或者很想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觉得不是那样的。我觉得是生命它就有一个，你得让它有一个展开的过程，就是它展开了之后你才知道OK, 这个人他是什么颜色的，他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如果他迟迟没有展开，那他就是像一朵还没有开的花，那他几乎和死亡没有什么区别。那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工具，他是一个无机物。所以我也觉得挺有意思，因为你前面在说，你突然说你对新版里面有一个关键词，你说你对死亡也是一个兴趣会划线的地方，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会在死亡这里停住。
因为我回家没多久的时候，我的小叔叔就去世了，然后他是我爸爸最小的一个兄弟。
嗯，
我奶奶一共生了五个儿子，然后我爸爸是老三。我小叔叔的去世就意味着我爸所有的兄弟都已经去世了，只剩下我爸爸。
嗯，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爸是不想让孩子过多的参与葬礼的
啊，
因为他觉得孩子不需要去承担那么大的痛苦。
嗯，
甚至如果不是至亲的人，比如说除了爷爷奶奶这样辈分的人，其他像叔叔呀，
嗯，
或者是大爷这种身份的，葬礼是不需要参加的。
嗯
嗯，只需要告知，甚至在告知的时候都是出殡那天告知，他不会在死亡当天告诉我们，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告诉你又能怎样呢。我觉得这可能是山东人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或者是只是我们家的一种做法。这一次我小叔叔的死我没有办法避免，因为我就在家。
嗯，
然后我全程参与了，从他死然后到出殡到下葬到火化到三次上坟，因为我们这儿要出殡算一次上坟，然后他的一个月再去上一次坟，然后一百天还要再上一次坟。
嗯，
然后在整个过程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我好像在替我爸承担一种巨大的痛苦。
嗯，
就是因为我爸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如何痛苦，他只能在酒局上，因为我们这儿是每一次上坟完之后都要家庭聚餐的，所以他只能在每次聚餐的时候大哭。
天哪，
可能也是自己的经历，所以跟这本书有重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某一个重要人的葬礼，我走遍了全程，所以说对死亡也可能是跟这个年纪有关系啊。来到了将近快40岁的年纪，你就会一年要经历到身边的人一到两次的死亡，就死亡会很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或者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死亡我也是划线的。
哇，我听你这个我都很震动，就是，嗯，我们家跟你们有一点像，就是好像尤其是出来上学之后，就是家里的这种，这一辈的亲人的去世就不会再把我拽回去了，但比如说爷爷奶奶这个肯定是要去的，然后你说到这个死亡，就是让我也想到我很小时候，比如说我的外公外婆去世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就我就经历过可能你现在经历的这一切。嗯，但我确实也不觉得因为很小经历就得到了处理。嗯，我就是现在我听你讲的时候，我就在回忆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什么，就是虽然当在仪式上也是大量的哭啊，包括自己也是疯狂的哭，但是我记住的就很多的沉默，就是家里的沉默，就是大家的那个哭泣和有的时候也会有些言语，会像你说你爸的这种大哭，但是他其实就没有更多了。
对，
就是在那个背后你的那个思念到底是什么，你失去的到底是什么，除了一个名字，就是比如说一个大家会说的，我周围的亲戚都会说啊，我可能没有爸爸了，我没有妈妈了，就是大家会一直重复一些套路式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但其实那个悲伤更具体和更完整的内容是什么，是没有去想过的，也完全没有表达。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前面我感觉的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有一点糊涂的面对很多事情，就是很模糊的被带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不停下来去在那个里面，然后去把它那个具体的内容说出来，把你这个对着这个人的思念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你最难割舍你最难忘的关于他的回忆是什么，这些东西是好像我们比较少去处理的，所以会导致死亡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我现在的想法，因为我年纪比你还大一些嘛，所以其实也是处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会在想如果死亡不可避免，但是关于死亡的内容，关于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部分，我希望在此刻我能有更充分的把握，就是我能把这个人把这件事儿对我的意义能够想得更明白，在我还不需要经历死亡之前我能够想明白，那可能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它带来的那样的一种怎么说乌云，会有一点点能量去面对它。这个是听你说的过程当中想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没有想过像读这个书会读到这样的一个面向上去，尤其他跟一个人的经验 会产生这样的共鸣，我觉得很神奇了。就是
大家只能在别人的死亡中去感慨生命的短暂，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死亡中去感叹的，对吧？
嗯，
比如说随着近几年很多名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会人士的死亡，当然会给到我们很大的震动，比如说一些反思，甚至是一些全民的悲痛，对吧？比如说大 S 这件事情，但是它毕竟离我们太远了，它不可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让我们去思考，它只能让我们暂时的去思考。但是当你身边有一个如此亲近的人，以及他的去世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比如说前几年我四叔去世的时候，可能那个节点就没有这么悲愤，是因为就是他去世了，我爸还有一个兄弟，但是随着这个最小的兄弟去世之后，那种痛苦就好像是没有人了，没有人可死了，下一个就是我了，那种痛苦可能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消化的。为什么我感受这么大，包括我现在能够在家选择多待一阵子，就是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出去上学了，对我来说跟父母相处的时间是非常短的，然后加上最近这几年跟父母的关系稍微有点缓和，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比较轻松愉快之后，我选择多陪一点，因为我知道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少，随着我再次出去，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回来之后待多久，因为我也会慢慢的进入到我的生活状态，然后我还有我未来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就趁着这半年没有更多的重要的事情选择跟他们在一起，当下我会觉得什么远方啊，什么我自己的追求都不是很重要了，此刻我就是想跟父母多待一阵子，这个东西就是很随机的，这个东西是我在春节回到家之后没有想象过的，因为在我回来之前我就想我就在家大概过完春节再待一阵子我就走了，我就回去了，但是过完年立刻我小叔就死了，就是这件事情就一下子猝不及防，包括像你刚刚讲的说我们总是会更加后知后觉，就是要等到年龄很大的时候才能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然后就让我想到就是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29岁了，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快乐，隔了一年我又去了一次，然后我每次都是去半个月哦，然后我就想验证一下我第一次的快乐是不是因为处于不熟悉或者是很陌生的环境导致我很快乐，所以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发现我还是很快乐，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为什么快乐的，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就知道我很快乐。直到疫情发生之后，我开始做播客，然后开始大量的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我才明白过来，当年在英国感受的那种快乐叫自由。我就你这样听就觉得很搞笑，但是它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去回看我所有的过去，我发现我很多感受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总是先发生，就是我的身体会比我的大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抗拒什么，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什么语言去解释它的，我没有什么合适的语言，然后我真正开始进入到自己内心的世界就是从播客开始，2020年我30岁的时候，就是我开始怀疑自己，反思自己，改变自己，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我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那之前我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系，比如说我从小学美术，我的每个暑假都是画画，就我大学也是在艺术学院，我的生活除了画画就是看话剧，看跳舞，或者看展览，看别人玩雕塑画油画，就我们的学校都没有文理科，全是艺术生，就我当时也在大量的读书啊，但是我的大学环境跟我身边的同学并不能跟我产生什么同频的交流，那个时候我还写博客，你知道那时候博客大巴或者是新浪博客，就是我只能靠这种互联网的连接去跟外界交流，我没有办法去追问我是谁，我就是只是单纯的活着。后来工作了很多年，直到失去工作，然后疫情开始，那些证明我是谁的那些东西就突然没有了，然后我又进入了一个播客的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很早就有什么艺术家、媒体人、知识分子，然后等等这种有 title 的人，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开始怀疑自己，我自己凭什么要做播客，直到做了5年多，我35岁的时候，我才真正意义上感觉到我成年了，就是我想播客它其实给了我带来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然后我通过不停的自我表达慢慢的开始认领了我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说一个人要先想清楚自己是谁，然后再去解决所有的内在问题，再去做出决定，再去行动，但我的人生不是这样的，我不是先了解自由然后去英国找他，我是在那儿先感受到了自由，我很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我也不是知道我自己是谁才去做播客，而是我通过做播客一点点成为我今天自己，我就觉得说我不是坐在这儿把我自己想清楚的， 然后我是走出去，然后做事儿，然后做更多的连接，然后一次次的回到自己身边，我的自己是一点点长出来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经历跟你是不是有重叠，因为我知道你是湖南的状元。天哪，状元这个词语离我太遥远了。
地区的状元，不是省的状元，省的状元那还得了。
你是我身边第二个状元，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北京高考数学状元。
我的妈呀，那才是神人。我想应该怎么说，因为刚才你说你在英国感受到那个自由，其实我最近一直在想，因为我最近在柏林待着嘛，我就在想到底在这边感受到的是什么。当然第一个词语肯定会是自由，但是我觉得自由这个词好像一个是因为它跟太多政治上的一些，比如说政治体制啊，这些各种思潮的那个主义啊，然后都联系在一块儿，我就感觉这个词语有一点点被污染，就是它好像已经，当你说自由的时候，你好像总是觉得你在说别的东西，好像你是指向某一种体制，某一种不一样的空气，不一样的月光，像之前很的一起讨论，但我觉得好像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是宁可说自己，就是。其实从方，也许当时方法这个书用这个词也是有这个隐约的意思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那个认识和把握有一点来得太迟，而且都是倒推回去的，像你说的，就是你看我们都工作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做播客，看起来也不断的在输出，然后说起来也人模狗样的，然后也在社会里面好像有一个位置，但是你真的要去问这样的人说，哎，其实你自己是怎样的？就像今天我们想聊的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身份啊，这些放到一边，我们就聊聊你自己是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意识到，哎，好像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我自己。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时刻，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成长最欠缺的一刻就是在这儿，就是我们对自己是什么形状的，然后自己是什么质地的，这件事情很晚很晚才到了，而且它上面堆积了太多的东西。因为像你说，那我的标签有曾经高考考过好的分数，上过好的学校，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工作，然后又出版了书，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身份是我们在社会里面行走的主要的那个钞票和那个资本，大家也只通过这些东西来认识我们，所以你发现你自己在这个系统的交换里面没什么意义，就是你动不动出来跟人说说自己的事儿，别人觉得你有病。
对，
我不需要知道你，我只想知道你有多少资源，我想知道你认识谁，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够聪明，然后你是不是设计的很厉害，能不能给我提意见，就是你是谁，你是一个好玩的人，你是个好笑的人，你是一个悲观的人，你是一个有艺术才华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冷漠的人，你是一个自闭的人，就是这些问题是我们都当做心理不健康的，就我们都当做心理问题去处理了，可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是一个客观现实，是你自己需要知道的，然后而且你也非常需要在一定的范畴内被别人知道，就是你的周围特别亲密的人，包括你前面说的跟父母的关系，跟朋友，跟亲密伙伴之间的关系，甚至一小部分的同事，是需要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才会有一个基础。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变得有钱，有段时间你变得有名，有段时间你突然陷入低谷，这都没关系，因为这个，所以我很喜欢你的播客的名字乘客嘛，你乘客你就是在不同的风景里面旅行嘛，你就一定会有高高低低的，但是当你每次有高低的时候，你不会陷入一个对自己本质性存在的一个否认或者质疑当中，当出现那种时刻的时候，就说明已经非常不健康了。但是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像我们快四十，然后或者很多人二十三十，甚至我也能想象很多五十岁的人，他其实也没有真正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会出现你前面说的你爸爸那种情况，我觉得是很普遍的，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问题都还是小的，我觉得问题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更想要什么，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件事情是好像在我们的过去的成长岁月里面是不能被问起，然后大家都很回避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 要命的一个东西。嗯，我在欧洲的观感就是说，大家的这部分的自己是敢于拿出来的，大家是愿意拿出来的，就是或者说有的时候当你拿出来之后，这个关于自己的一个清晰的描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对自己的一种捍卫，就是你看我是这样的，你不要来轻易挑战我的底线，而我是有底线的，这样的一些防御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没有。因为我们如果一切都变成了某种交换的话，那就是讨价还价嘛，你需要我展现比如说 80% 的幽默，我说哦不行不行，今天我只能给你 50%， 那说那你拿什么跟我换呢，然后就变成这样的交换。但是事实上幽默的展现，就举例啊，比如幽默的展现它是一个很自然的，比如说我跟你待着舒服，然后我们的关系很好，我自然就愿意展露我的幽默，我不会去计算，我也不会去刻意的挑选。所以关于自我自己的这个认识是，我想补充就是你说的关于自由的那个部分，因为如果你没有清晰的一种自己的形状，你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游，你可能就会像一团虚空一样，在你前面的用词说在哪里漂泊着，那也不会是一种很好的感受，就是像云一样，你就会失去你的那个所在。但是你是需要自己的一个轮廓的，但是这个轮廓只能是你自己去赋予它和把它画出来。但是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做呢？我就觉得在我们可能这一代都算是相对幸运的了，因为没有那么卷，就是我们成长里面，就现在我们还可以开玩笑，我们还可以比如说你学画，然后我也学过音乐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说把这个当做笑话一样来说。
对，
但是更年轻的朋友们，你的人生就已经那样的被在一个赛道里面绑定，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些比如说尤其是学比如说古典音乐的年轻的朋友，我都特别想问问他们，就是虽然他们非常厉害啊，他们在国际上到处拿奖，然后非常高超的技艺，我就很想问问他们，是你自己想要的吗？就是你的快乐是什么样子，从这个里面得到的。虽然我知道这个很有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是我很想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觉得是这一点会给他未来的人生不仅是专业提供那个支撑。其实这个也是向老师之前在书里面说的那个，他说他侄女的那种兴趣，就是说好像和那种放，就是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做这件事情高兴吗？是你想做的吗？然后你想做多长时间？这些基本的问题我们反而是不问的，我们只问诶，你成绩怎么样？你想考得更好吗？你想去哪个学校啊？你学校完了之后上哪个大学啊？未来你在找什么工作啊？然后你怎么样去，这个工作可以帮助你成家？就是你说得很远了，但是眼前那个孤零零站在你面前的那个小孩，他的感受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去问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本末倒置，让我觉得很不健康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当我们就是跟自己相处之后，你就会发现那我有很多的时间来问我自己。就是如果大家不问我，在欧洲大家会问你，但是在中国待着没有人问你，大家也不是很关心，不是很介意，那我自己来试试问我自己。然后很多时候我就很哑口无言，我回答不了我自己，说我现在更想做什么，我想见这个人还是那个人，我发现我很迟钝在这个事情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像有点问题，我需要先让自己更明白，我才有能力去在更社会层面上去跟人交往，去展现点什么，如果我有什么可展现的话。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就可能跟把自己做方法还是联系的，就是虽然说前面我说可能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它已经是一个过去的，我把它放在一个过去的位置上，我想走在新的旅途里面，但是我的旅途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也没有偏离，就是这本书当时或者说为什么这本书，其实也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想要去为自己寻找一点方向感嘛。
你在说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不是讲我在英国感受到自由吗？
嗯，
然后我就在想，我从小的过程中，比如说学美术这件事情，学美术去哪个学校，然后学什么专业，都是我自己选的。因为我的父母他不懂，因为我们家没有那种就是文化背景，我们家都是经商的背景。那父母给我最大的支持就是金钱的支持，所以从小开始，老师说啊，你可以学音乐，也可以学美术，你都有这方面的一点天赋。那你看你选什么，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美术，是因为在我看来，我那时候小学在学音乐有点来不及了，因为我没有学钢琴。我们那个年龄学音乐，你是一定要会弹钢琴 的，所以我就选择了美术。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了，说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出钱，然后我们就开始学美术，然后一直到高考。那高考完之后也是我自己选择的学校，包括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去北京学美术了。当时学校给了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你可以在淄博学，然后我们把北京的老师请过来，这样的话费用更便宜，因为你在家里学嘛。第二种就是我们组织去北京学，然后我们在央美的附近学，就央美的旁边花家地学。所以说我在北京花家地住了两年。
哇，
那时候很小啊，那时候你想高中的时候从淄博这种所谓的小地方去到北京，那真的是开了眼。而且05年06年应该是北京很好很好的时候。
哎，那个时候我也在北京，哎，我们同时在一个北京
对，然后我就在花家地望京，然后望京医院那片出来回的活动嘛。然后那也是我自己选的，我当然也可以选择在家，但是我没有，然后我父母也支持。然后大学毕业，然后我父母问我你要去哪，我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我父母说那你什么时候走，我说那就后天吧，然后我父母就给我买了张高铁票我就来北京了。就是好像我从小都是一个自我做主，当然我觉得这种自我做主的背后其实父母是放弃他的责任的，他看似好像给了我很多自由，但是其实他们也没有负太多的责任，他们总会告诉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为此负责。这也导致为什么说当我人生来到所谓失败的时候，我会非常的自责，而且我不敢跟家里人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我要承担全部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它既给我带来了自由，当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的束缚住了我，然后我不会求助，我只会不停的去冲向我自己。这种自由或者这种向上或者不断的往外走，不断的变得更好，好像也是一种天赋。所以当我上了几年班之后，尤其是阿里那个环境，他就一下子把我束缚住了，他跟我之前在的所有的公司都不一样，然后我就感受到极大的痛苦。我又是一个不能吃苦的人，就是我感受到这个环境很恶劣以后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跑，我所有都这样，包括在感情里也是这样，就是我一看到情形不对，别人可能说我再忍忍吧，我就没有这种忍的能力，我立刻就跑。我就是这种层面上吃不了苦的行为，让我一直在追求一种我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一直在追问，因为我对当下环境不满意啊，所以我才不停地出走，我尝试去寻找我想要的那个所谓的理想国啊。城市不行，那咱就换个城市，这个国家受够了，不自由了，那 OK 我们再换个别的国家再试试。然后当我真的到了一个所谓自由的国家，是吧，民主的国家，钱多的国家，我发现哎，怎么还是不开心呢，那问题出在哪呢，那只能你再回过头来去反思你自己，去逼问你自己，你到底想要什么。然后这半年我就在想我想要什么，就像你刚刚讲那个自由那个问题，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对。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听友还是有一个留学梦，还是觉得说我要出国，我说你为什么要出国，他说自由，好像当你说出自由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否定我现在在这个国家不自由，对吧，你肯定是因为你感受到不自由，所以你才想去一个更自由的地方。但是让我现在的我来说，经历过这么多之后，我会发现哪都不自由，因为你总是会在一个框架里面，你所追求的自由别的地方可以给你，但是其他一定还有会捆绑你的那种东西。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很多人还没有完全的去跟自己相处，认清自己，所以才会在一些决定上面看起来会如此的单一。但是我就想，这不就是曾经的我吗？你只有自己出去了，自己经历了，你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更适合自己的。所以我也就不加阻拦，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来时的路吧。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应该就是一代人，所以你说的每一个事情我都有共鸣。我也几乎都经历过，也是这样长大的。就是，那我就因为刚才你说的好多都让我想到我的成长。就是比如说你学比如说父母好了，就是我觉得我的父母跟你父母很像，就是当然他们已经比现在这种很卷的父母要强了，就是我们说他们不会是逼着你要做什么，他们就总是说那你自己去学，你自己爱做什么做什么。看起来是很开明的，但确实这个开明背后主要是一种放任，就是放任的前提是我们都应该算是比较听话的孩子，所以才会得到这种被放任的特权。然后而且我们越表现的好，他们就会越放任，会觉得啊，你看他就是很厉害，这个小孩就是大家也会很羡慕嘛，说啊，你们家这个小孩也不用管，然后他们就真的不太管。然后不管有好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不管不等于不商量，就是不沟通或者不参与，比如说你的那个，就是他们应该参与跟你的 聊天，或者说来跟你共同的想明白你想去的方向，你想做什么，让帮助你把这件事情怎么说呈现的更清楚，而不是完全任由一个小孩自己去横冲直撞，那其实也不是一种自由，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对社会的经验是很少很少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我特别有共鸣，而且我觉得像这部分好像我们也说的很少，我觉得现在好像我们的关于教育的叙事里面，要么就是说管得很严的父母，要么就是特别开明的父母，就是托举你，就是他有一切的资源，他给你一切的自由，就是让天才成为天才。但是可是很多的人不是天才啊，我们也都不是天才，我们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方向，我们也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才华是立刻能够被识别出来。即便是这样的人，像王红这样的人，那么他们也需要在一定的时刻做出正确的那个决定，他也需要他的导师能够跟他进行有质量的沟通。但是这个就这种教育，他就也许都不是一种教育，他真的是一种对话。我觉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样的对话来问：你是想学画吗？你真的？你去北京是因为画的开心，还是因为那个城市给了你别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无从讨论起。我自己是学过一段时间钢琴，然后也是我自己要学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肯定根本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学，一种感觉，一种时髦，或者一种觉得北京的孩子或者是大城市的孩子都在干什么，我也想干什么，一种模仿。但是你根本没有想明白这个和你自己的关系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学的也不错，但是最终在你到底是走音乐这条路还是学习这条路的时候，因为成绩更好嘛，所以说好像看起来我做了一个很伟大和理性的决定，说不，我要放弃音乐了，我要去上学了，然后就考得不错，然后就被描述成一个很早会的，然后很懂事的孩子。可是我在想，在那些节骨眼上，其实你真的想明白吗？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就是完全是模糊的。这些模糊最后都会有代价，包括到北京。我觉得北京的我的感受，除了你说的当然是大开眼界，但是有好多好多不习惯哦。就是我是湖南人嘛，我在湖南早上是吃米粉的，然后到了整个大北方，我发现首先吃到米粉不容易，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尤其是在早上根本就没有人吃米粉，吃包子啊，吃很粗的面条，然后这些事情都会让我觉得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你觉得到底我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我自己是一个非常贪吃和爱吃湖南美食的人，所以就是这些东西你说起来都是小事儿啊，我们肯定会说这点事儿你吃不吃碗米粉这个事情很大吗？
很重要，很重要。
对，它是，对啊，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轨迹，你对自己的把握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整个人是在一个非常被震惊的状态里面，这个时候你真的就是一点一点重新要把自己拼凑起来。那个时候可能又是一种新的模仿，我得模仿在北京的孩子们怎么学习，他们怎么过都市生活，怎么去大的商场逛街，怎么穿，然后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压力的，然后你都是靠自己一点点摸索。那好处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会交朋友了，可能还能有一些朋友的帮助什么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些成长时刻我们现在回望起来，就是一方面是有侥幸哦，就觉得至少还是在一个比较开放的年代里面长大，所以你还有这样那样的机会，你还可以去美国，还可以去英国，不像现在可能很多还要管理出国啊等等，出国好像变得很困难。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命运吧，你真的要去深入到过去的历史里面去问当时的自己，问那些曾经的孩子们，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你都会得不到什么答案，就是都是懵懂，就是这些懵懂让我觉得好可惜啊。我觉得其实你前面说我们是成长，是一点点把就是现在重新让自己长出来，可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年的成长了。在我们更纯真，然后对世界有那种不可抑制的向往，就像你到北京，我觉得我想想都觉得很兴奋，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到一个大城市，他原本是可以得到很多或者迅速的决定， OK， 我不喜欢北京， 他其实是有那样的机会的，可是他的生命不断的在延宕，他不断的在各种各样的场所工作里面漂泊，他一直没有被给予这个时间和机会去问他自己更真实的感受，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感受是什么，挺遗憾的。就是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说重新长，但是我们已经长到了要面对死亡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时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机会，或者还可能提供对社会其他的参考吗？我觉得可能已经过了一个所谓的时间线了，当然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啊，我只是说小孩或者年轻时候的那个状态其实是更可宝贵的，就是很多变化，很多可以不服从，很多就是我一定要或者一定不要的时刻是在那个时候会更勇敢的做出的，而当一代年轻人能够勇敢的做出那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社会的面貌会被他们改变，而其实中年人老年人你说已经获得了很一定的生存资源，然后也可以获得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重新寻找自己的机会，可是这个时候他们能够给一个社会给予的动能在我现在认为我觉得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会收缩嘛，我们像我们今天聊天也是，我们其实就收缩到了一个从很个人的视角来看社会，但是年轻时候很多你的义愤你的青春的洋溢其实都是跟社会跟他人有关系的，那种同理心，那种道德感，那种要改变的那样的一种少年心气，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社会特别需要保护和珍惜的，但是很遗憾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和教育当中不是特别的保护那些，就是我觉得甚至都甚至有一点压抑吧，对，好像我有点说远了，
我其实感受是很深的，因为我会发现我所有的这种对外的对抗，就是对外向外的对抗，包括我去拼命的想做自己，我都变成了那个不听话的人，从小就是我永远都是老师口里那个不听话的孩子。
哦，是吗？你是不听话的孩子啊。
我非常的叛逆，我从小就这样，我觉得因为我的父母因为太忙，他们在结婚之后就立马创业了，我的童年其实是有保姆看大的，然后保姆和我的奶奶，所以我非常的叛逆，然后我用叛逆来去获得我父母的关注，但是他们实在是很忙，到现在我的童年回忆里面是没有跟我父母回忆的景象的，我是一个记性非常好的人，我什么都记得着，但是我的记忆里是没有跟我父母相处的童年的，因为他们没有跟我相处，但基本都是我跟我奶奶，所以我奶奶又是一个非常大大咧咧的人，所以我的性格是跟我奶奶非常像的，那从小到大我都是那个班里最不听话但是学习又挺好的那个孩子，所以老师拿我没有办法，老师只能叫家长，我从初中
那我觉得还蛮酷的，
对，所以但是这种对抗全都用来对抗学校体制老师了，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父母也会把那种老师的愤怒转嫁到我的身上，他会觉得是我管教无方，是我对孩子太放纵自由了，所以他会对我严加管教，有很多年我的爸爸是不允许我暑假出去玩的，然后我就只能在家拼命的练字，然后一天就一本字帖，所以我从小这种抵抗包括后来上班也是变成这种抵抗，我觉得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知乎的那几年，因为那个时候知乎正在旺盛期，就是在一个上升期，而且老板是推崇硅谷文化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像一个硅谷的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崇尚的是海盗文化，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认识了很多有意义的人，我记得当时李雪琴还去我们公司实习过，你就知道当时那个环境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现在那些同事也是在全世界各地，然后大家混得也非常不错，所以那个时候一个好的开放的环境它没有压抑我的天性，然后那个时候我的事业，然后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一切我都觉得是在迅速生长，也是在知乎那段时间我开始接触比特币，开始接触读书，开始接触帆船学习，就是这些外界的世界，留学呀包括移民这些东西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来的，北京对我来说可能作为一个天生的北方人，可能在饮食上或者其他方面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挑战，但唯一的挑战就是我刚去北京的时候，我的第一份挑战就是我的普通话不过关，我的老板非常严肃地跟我讲说，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是一个有审美的人，那有审美的人不仅仅要做设计好看，你的一切，你的穿着，你的打扮，你的口音都要更加的有品位，所以他在
啊，好过分啊，
就是很过分，就是他在用他的理解然后去规范我的这种行为吧，就是那时候在设计公司，那是对我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我的普通话是不过关的，对，因为他都是因为那个公司全都是北京人，
你遭受到了歧视。
对，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好在他们也都是北京人，所以在那半年里面其实我的普通话就提升得很快了。所以现在回看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抵抗，包括后来去阿里，别的人都很听话，但是我的 leader 给我下命令的时候，我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得告诉我为什么，对不对？我老问为什么，他就说我管理成本太高了，然后处处刁难我。
嗯，
就是我就又跑了，就是我就在这一次次跑的过程中，就是我就会发现我内心的那个小孩啊，就他一直在告诉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就是我没有，就是我享受不到一种自由。知乎就是我最后一份乐土了，自由给到我的就感觉就是他又太晚了，就是因为我生命中有大部分我的青春期全都用来跟组织对抗，跟公司对抗，就导致我三十多岁真正没有工作之后，哎，才开始慢慢再把原来那个小孩再找回来啊。这个路程是很长的，将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从2018年开始，我现在我们就真的是慢慢退缩。我觉得除了这个播客之外，我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输出，我没有觉得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推动，所以我现在就做了一些读书营，就是跟人一对一的交流，因为我还是觉得说 我还是想帮助别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这种经历还是蛮可贵的，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代表吧，我想帮助别人。然后在这个读书营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一些价值，就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件有价值的事，就对应你刚刚说我们要做点什么事情去改变这个世界呢，那我只能从一个具体的人去帮助他们。嗯，我觉得我在做这样的一个，你听外面有火车过来了
啊，真的。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
很有意思。我觉得首先我没想到你是这么叛逆的一个人，我以为你跟我一样是比较听话乖顺的一个人。但是听到你就是叛逆过，我还挺羡慕的。就是我跟别的朋友聊会说，可能好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坏，或者说打引号的坏学生那么不要脸，很多时候脸皮厚，就是别人怎么说也反正不听。就是这个时候我后面才意识到，所谓的厚脸皮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比如欧洲人的那种自我保护，就是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要玩儿。就这件事儿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会被定义成坏学生，但其实这个时候是他的自己在说话，这是一个孩子很天然的很最真诚的要求，就是我想玩行不行。但如果你不让他玩，他就会呈现出被社会定义成坏的那个面向，逃学啊，或者什么样。然后我会觉得我的童年里面吧，至少是缺乏，比较缺乏这一刻的。虽然在后面也有所谓的有一些叛逆时刻，但是更多的时刻还是在主流的规范里面，好好学习啦，然后参与社会劳动啊，然后参与文艺表演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可以一直叛逆着长大的人，会不会也拥有挺好的一生。我觉得看起来是我们差不多，就现在应该我们的人生应该现在在差不多的阶段，所以可能叛逆一点或者做一个坏一点的学生也没关系，就是确实也会到就是也能成长成一个样子。但是社会性的这个部分确实就会限制的更多，就是你刚刚说你做读书营，就当然会让我想到后来我做记者做编辑，在书店里做你前面说的那些活动。我曾经是非常投入的，就跟当时做这个书一样，就是我把我能想到和我最困惑的东西投入进来，然后在工作当中去发问，所以我把工作和自我贴得很近很近，就是甚至是把，因为好像是像，就像你前面描述你的工作选择的时候，是你特别想要通过工作，让工作成为一个窗口，让你的自我实现出来。然后或者说我们说回小孩这个比喻，就是好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道路，是你可以让那个小孩慢慢的走出来，然后走向一个舞台，或者让他长大一点，在工作的场域里面。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现在的反思也是觉得可能也不能只是在工作的场域里面去让他成长，就是那个可能也会带来挺大的伤害，就是因为自己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在存在的意义上，哲学的意义上，生命的意义上，他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体，他没有工作，他没有社会化，他也是一个生命。所以那种认识它是比工作还要更本质，工作后面遇到的很多的东西，其实我现在也是在慢慢 解离的过程中，我想把工作上得到的很多的，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反馈，先放到一边，就是我不要让自己以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工作，它就意味着等同于你这个人如何如何。我特别希望把这个等号，拆除掉，就像以前就把成绩啊这些别人的夸奖拆掉是一样的。我觉得对于中年人到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你的工作、你的社会认同、社会身份是不是等同于你真正内在的那个自我，我觉得也未必是尽然的。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躲在柏林，是觉得因为在这边也没有更多的人知道我，或知道我的朋友也只是把我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就是这个时候我比较轻松，我也可以去检验自己是一个只因为你之前做了这些工作而被人认得，还是说因为你这个人本身有一些比如说待人接物的，怎么说，你是一个温柔的人，你是一个有礼貌的人，你是一个会关注别人情绪的人，你是一个听懂别人话的人，你是一个好的人，这些东西都我想重新检验自己，就是看看是把你从那个环境里面拿出来之后，你还是这样的一副德性吗？还是说你突然变了一个人，你变得张牙舞爪，你变得变成一个非常自私冷漠，我就也完全有可能。所以我现在就有点像是在实验，因为这个实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的。这个也是前面说之前听过很多的说法，像贝尔老师的说法，那像许若英老师说你向内走安顿你自己，这些其实都是可能我们今天谈的都可以概括我们今天谈的题目。可是你的人生，你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去走一遭，你就不知道那些字眼跟你的关系是什么。
嗯，
而我特别想要把这些词语让自己的身体经历过，就是或者说让身体先经历，然后他再告诉我其实他看到了是什么。我不想让我的头脑，让我之前获得的很多知识经验教训，上一辈的忠告，然后下一辈的这种批评，然后让他们围绕着我。我想让你这个生命体前行，就让他再往前走。他也许想停下，他也许想疯狂的再次工作，他也许有突然发现了新的梦想，比如说最近我发现了现代舞等等。然后你就会被自己惊讶到，惊讶于哦，原来我并不想要去人多的地方，原来我那么喜欢运动，这些东西都完全颠覆我之前对自己的想象，这也是可能也完全颠覆你之前看书看活动里面我的那个工作的样子。就是那个时候，对，我工作的时候，当然我也是，我只能调动自己的情感我才能工作，因为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我意识到那个情感也不是我自己全部的情感，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很多别的复杂的，然后丰富的，好玩的，不好玩的，然后很刻薄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它都是我的一部分。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就想拥抱他们，我想让他们知道我看到了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然后我绝不会用好与坏或者有价值没有价值来评定这些，因为这个就是我被给予的东西，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那它不需要以任何别的意见为前提会存在着，而你自己是唯一要去照顾这些存在的人，所以我是希望自己的注意力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就导致另外一个问题，我跟你前面跟你说，我说那当我的注意力确实很高兴的回到了自己身上，但是我也许真的会缺乏之前的那样的一种懵懂的那样一种冲动，说啊，我要做更多公共的事情，我要去为别人呼吁，就像我们在疫情啊期间做的那样，或者去做更多，比如说更多的书，更有价值的信息传播，这部分的动力我非常坦白的说最近是在下降的。所以如果不是你要拽我出来聊这些，我肯定会觉得啊，我不想说这些，因为我想把这个时间留给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可有趣了，就是但是我一旦说出来，我就好像那个有趣性就降低了很多，然后所以对，这个是我此刻很真实的一个另外一个念头。
而且我发现其实你最近对谈很少的，你除了最近上了就你自己的节目咱不说哈，你最近这半年也就上了前阵子跟那个谁，跟那个建国聊了一期，
那也是被他拽的。
你只在你自己的播客去表达，甚至你自己播客其实更新的频率都不是那么高， 对吧？你在你自己的播客其实也表达过，你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你好像热情也好像减了。
是的，是的，
就好像在围绕这种小世界。刚刚你说那个，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那第一个就是，你说你已经不会再做那么多事情，然后就是比如说这种出版呀、对谈这种事情，我会想到我之所以还在有一部分努力，是因为在我认为我还没有把播客做到一个成功的地方，就是我还没有达到我想要那个可以了、够了啊，就这样就行了那个状态。所以我最近这半年我还是在发力的，包括读书营我也是想找点价值，就是因为我没有达到一个社会认可的一个奖项给到我，所谓的奖项是打引号，就是社会没有给我一个认可，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我自己，是吧，我去接触更多的人，我去帮到更多的人，这样来去体现我自己意义。我觉得这一方面是有一种自我安慰在里面，就觉得说我在帮助别的人，我这个播客是有意义的。同时呢，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家思考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整个过去的这一阵子，包括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也想过说在今年下半年我要重新去做一件跟设计没有关系的事情，跟播客没有关系的事情。那因为这个播客我不可能做一辈子，那我没有了这个播客我是谁？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说你回到德国可能会有一种做自己的这种自由，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感受，就是我发现在美国，其实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在很多地方非常相像，美国跟欧洲的语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美国你不能做自己无器，我说话还是要非常小心翼翼，尽管美国有非常非常浓厚的 small talk 文化，但是我发现我不能在里面真正的表达我自己，一旦我真正的表达自己还是会触犯别人的边界，我还是得在某些时刻，尤其是在工作场合，我还是要装模作样，我还要说一些我不想说的话。就是他的职场环境相对的是有边界啊，不会打扰你的生活，同事也很尊重你，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做我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美国工作我会感觉到也是很痛苦，是因为我发现我还是不能够做自己，我只有做播客的时候我可以畅所欲言，绝大部分的可以畅所欲言，尽管在中国的语境里可能有些话我还是要收着说，但是
是的，
在所有的渠道里面只有做播客能够让我真正的做自己，让我真正的能够敞开自己。美国的职场文化里还有中国人，也有其他的人，也有其他亚洲人，也有美国人，它是一个非常融合的一个环境里，我觉得还是不能够做自己。这也是我在美国的职场上还是觉得很痛苦的一个点事情，尽管它已经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但是对我而言还是不行。
因为你说美国那个我也挺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中美确实是一个，就是像一个怎么说，一个咬合结构一样，就是一个一体两面的，然后尤其在竞争，最近的竞争里面又就是更加的白热化，而且又是两个大国，就是有某种对强权的一种执念吧。我觉得这两个国家包括对进步，对于经济的增长，都是有很强的执念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主导意识形态之下，就是肯定是很内卷的，就是个人的生活肯定没有太多能喘息的部分。上次跟建国聊天，我觉得也是让我意识到，其实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从国际政治来看，欧洲好像成为了某种很边缘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也就包括是一个有殖民历史的地域，也享受着这个很大的福利嘛，就是这个是一个历史前提，这个确实要不能忘记。但是确实在他今天的经济发展上，因为他的伦理考量，他的政治正确，导致他在经济技术包括尤其是 AI 各种各样的就是新生产力的发展当中，已经远远的落后于中美甚至其他的一些国家，而且他们甚至没有这样的一个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就是我要去追赶，就是大家好像都嘴上说一说啊，不行啊，欧洲再样赶上去要完蛋了，但是大家表面上说了，但其实没有动静，其实还是大量的放假，然后没事就跑去河里游泳，大家的日常生活好像就决定就这样了。当一方面他们有这样一个特权，也许可以维持一阵子这样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这样，他们这样的一些思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拿到中美人的脑子里，就会变成很有趣的一个参照，就会时常让你想，诶，我的人生一定要这样才行吗？就是我是不是也可以在某一个时刻选择停下来，我是不是可以把一些价值看得比另外一些价值更高，我是不是应该关照比如社会当中的老弱病残更多，而不是把眼睛只盯着科技大厂、科技新贵、美股然后白宫，这就是我的目光能不能有变化。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欧洲 作为一种边缘的欧洲，它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视角和一种目光。然后当然这种目光很孱弱了，就是正好最近还在写一个文章，是别人的约稿，我在写，就是他别人的意见就说啊，你这么说显得很天真哦，就是可以人和或者社会可以不再追求向上，好像你可以向左看向右看向下看。嗯，我觉得可能这个确实是今天欧洲的一个是它真实的处境，二一个也是在这个处境当中你能够看到社会还是可能这样组织的，而且也许它需要的社会成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庞大，因为我想我们投入到比如说 AI 产业这种大的产业当中钱是数倍于投入到比如说福利制度的建设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社会工程上去的。但如果转变思维在政策上也许会有一些人得到这样的好处和保护吧。跟建国聊天什么也是在思考，就是当你说边缘的时候今天到底是说什么意思，因为今天在中国其实我们的生活经济已经被组织的非常的主流了，就是哪怕你在小地方生活，其实我们的电子支付的程度，我们电商的网络社会议题的统一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边缘感。我的体感是，我不知道你的体感是不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得到什么喘息，我觉得整个国家还是步调很一致的在往前，想要去不管是追还是说去快速的奔跑获得一些什么，想去捡东西，好像前面依然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捡。即便比如说房市已经不行了，股市也就是颤颤巍巍，但是总有一种前面还有东西，我们要再加把劲往前走的那样的一种冲动。然后我自己没有那个冲动了，我会觉得好像我得到的已经挺多了，然后这些东西也够我慢慢的去琢磨和去想明白自己更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没有那么再要往前去捡果实的那个冲动。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说和这么想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离开了中国的那个主流的话语，就是大家会觉得 OK 这个人不想玩了，那就让他自己去玩嘛，就是那你的声音，就是这就是我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在中国社会当中作为边缘也好，作为局部也好，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你因为你离权力，你离那些利益都太远太远，然后整个社会不会注意你这样的声音，因为而且甚至会很高兴说又有一个竞争者选择退出这个竞争的队伍了。那我剩下的人可以尽情的追逐更多的利益。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但是我想说当你停下的时候，你可能获得了真的是无上的快乐，就是有很多，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喜欢说你就应该拥有很多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就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就是看你好学生就是这么笨，就是别人给他说了一个好玩的方式，他还要先想半天。所以我就想说什么是无所事事的下午，我就想说那就是无所事事下午要干什么。我是直到很后面才发现无所事下午就是你在草地上你看一本书，然后你真的就是只是在做这一件事情，你的思维没有飘在别的地方，你就在这本书里，然后也许几个小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还要花这么长的一个链路，我才能真正的享受它，在活在那个时间里面。所以我会觉得我们缺的功课，个人的意义上了，个人生命体验的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缺的功课好多哟，就是其实真的可以去享受，可以去玩的，可以去体验的有很多，即便是大家不选择离开，彻底的离开你工作的地方，你还是可能还是得回去在这个比如说大厂里工作，但在很多瞬间是不是都可以让自己尝一尝别的生活的滋味。我觉得它哪怕当只是一个甜点，它只是你主菜上的一杯咖啡，我觉得也会让你对其他类型的生活多出一份理解吧。这样的理解多了，可能我们就会愿意包容更多的边缘，更多的那些可能没有在进入这个饭桌的，没有上桌的人，他们才可能进入你的大脑，要不然你的世界当中就是看不到他们的，你看不到那些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掉队的人。但是其实那样的人很多很多，而且这些人当中可能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非常多有趣的东西就掩藏在那里。我现在是觉得当你把注意力调过来之后，其实 其实是很看到很大一片风景，就是这片风景当中你值得你去读的书也好，了解的人也好，认识的朋友，共同做的事情，或者虚度的时间，你就会发现生命变长了，因为你的维度变多了，你不再只是只有一条路了，你不再只是看着你的工资的涨幅，你也没有再计算说我一共要去多少个国家，我要做到拥有多少财产，就是这些东西都暂时平息之后，你会给自己腾出很大的生命的能量，然后这部分的能量可以做或者可以不做的事情，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但是好像很难劝说一个正在全力奔跑的人停一停，就是这个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
我不是现在办那个读书营吗？因为我是全天陪伴的，就是因为我接触过太多这种具体的个人，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可爱，然后他们都很年轻，大概20多岁，就是在我们所谓的那段最好的时光，但是他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都用来不知道当下该怎么办，这个社会怎么办，然后他们的个人生活要怎么办。我跟他们直接一对一的这种聊天沟通，就会发现他们很丧，那种丧事好像是我没有不太有过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还是挺顺的，赶上了经济比较好的时候，又赶上了互联网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赚到了一些钱的。但是这些孩子呢，他们一毕业可能就会面临不太好的就业机会，就是他们好像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好那么善良，但是他们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痛苦消耗无助跟局限，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只能去过来付个费，然后看看书，然后希望在书里找答案。对于我来说，我想拼命的去告诉他们尽情的享受当下，然后去放轻松，但他们不会，他们也不知道要如何放松。就像刚刚你说的，这东西没有办法教，这是为什么我最开始提纲里我跟你讲过，他们既是我能量的来源，也是我很多痛苦的来源。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的痛苦我接不住了，因为我的能量是有限的，我可能生活中还有很多播客的事情，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我有能量的时候我可以给出去，但是当所有的人都开始奔向我要让我给解法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承担不了那么多人的痛苦跟无助。在大量跟我一对一这种咨询的过程中，很多人很多女生都是在婚姻里受挫。虽然说我播客做了这么多年女性主义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因为我之前都是数据，我会摆数据啊，中国有多少已婚女性，多少中国有多少流产的女性，中国有多少在婚姻里不幸福的女性，我摆的都是数据，我看都是书上的内容。但是当我真正跟这些听友一对一沟通的时候，我看到是一些活生生在现实中过得很痛苦的人，在婚姻中离不了婚的人，带着孩子的人，当这种你书里看到的案例一下子在你面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才发现我自己的弱小，我才发现我个人能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曾经以为我可以接得住所有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在这儿，我的精力在这儿了，我看了那么多书，但是我发现接不住，就是这种接不住还让我会产生一种很暴躁的一种感情，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它消耗掉了我。我现在有的时候去打开我另外一个微信，就专门对接听友的这些微信，我都不敢打开，基本上一天可能就早晨看一次，看完以后我都不敢立刻回，因为我一旦回复的话，它就会进入到一个一对一长时间的这种沟通。所以这也是一体两面吧，就任何事情你一旦把自己开放出去之后，你肯定会接受到能量，但是你也会接受到其他更多的一些负担跟压力。所以也是通过这些真实的这些交流，你会发现还是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在痛苦当中，以及你只能从别人的痛苦当中去感受你自己当下有多么的幸运，而又因为我们这么幸运能够过上这种生活，我又会变得非常的谦卑，我会觉得说要一定要与人为善，因为我们的确是很幸运的人。这种对抗的，这种纠结的，或者是这种想往外给但是又不敢给太多的这种状态，就是我现在做播客的状态。我很愿意打开，但是我又怕打开特别多然后接不住。我相信你在做之前在做活动或者在做书的时候，你一定也有这样的经历。我现在也在拿捏这个度，包括我还想再去建一个微信号，就是彻底的把我个人的微信完全的封闭起来，对接全都是助手来对接这种东西。我就是我在想办法，其实我在有这些念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就是未来这个事业的规划，我觉得也是一种向内看嘛，就是要真正的跟自己待一会儿，就是你到底通过这个播客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播客它肯定是一个手段，它肯定不是一个目的，对吧？你到底要实现什么样的人生， 这个问题可能会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思考。包括我在看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写的关键的是散居。我觉得我去了这么多地方，我会发现我还是会选择一种散居的状态，这种流动的状态。以前我是非常执迷于说我要搬到一个是吧相对自由的国家，定到哪里是吧？但是现在我不喜欢，我不想要这种东西，我要的是一种流动性，我要的不是定居。散居这个词应该是我们这本书韩国译者提出来的，我好喜欢这个词散居，它是符合我当下对未来的规划的。
我觉得你前面说的那个困境哦，就是我的理解和我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解法是公和私的那个界限，就公共和个人和私人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个界限的。之前我也是让这个界限比较模糊，因为我觉得没真正不投入个人情感的公共言说也都是无效的和虚伪的。所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投入进来嘛，就是你不是一个脱离的，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也好或者隔岸观火式的旁观者视角，而是你真的在这个局中，你在这个煎熬里面，然后你再看实际上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出路在哪里，这样的话你给出的话都是真的，然后是你真听真看真感受到的，也是甚至是你实验过的方式，你就是这么长大的，这样你有本你才有本领和底气去说这个话。但是确实在后面，就是当这个工作变得，就像你的读书营，如果人变得多，然后关注你的人变得多，然后事情变得庞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公与私的矛盾就会出现。最开始想到了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能够在做这个不管是播客还是其他的传播工作的人，除了言说以外，其实能提供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功能，其实就是倾听。就是你前面我记得说你好像是说耐心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我自己讲，我最大的优点是我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人，就是我可以耐住性子听别人讲。然后但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后面我才意识到，其实我的耐心和我愿意倾听别人这件事情帮助我得到了很多朋友，因为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抚慰。其实并不是说我提供什么了不得的见解，而只是说你真的愿意，就跟你自己跟自己待着的时候那样，你是如何跟那种更赤裸的自己待着的时候，你就拿出这种状态去面对那些你周围很亲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真的遇到很大困难来向你求助的人，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拿出那样的一个耐心聆听的状态，其实是决定了这是不是一次成功的沟通的，我甚至觉得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人永远没有办法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你能提供的也仅仅是你的意见，但是你能不能让对方感受到你也认为他的问题重要，你也明白他的问题是真实的，或者说问题不是他的等等，我觉得这一步是今天的社会特别缺乏的。做螺丝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好几次，就是我访问的嘉宾说，当他看到我的提纲的时候就很感动，他说好像很久没有人问他这样子的问题，也许是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前面说的你跟自己那个内心的小孩对话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说自己从来没有被人好好这样问过的时候，我们周围大部分的朋友也没有被这样问过，即便他们得到了很高的成就。所以当你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就一下把他的生命状态带回到了一个更纯真更本质的他自己，然后从那里谈起，你可能就能谈出很多那种冠冕堂皇的话之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经验是采访当中的经验，可以挪用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但是确实我们不能像你说的，我们的生命能量和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跟所有人都保持这个界面，而且实际情况就是你对对方不了解，这是最要命的，就是你不了解这个时候你是不能瞎给东西的，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就像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医生给病人看病，但也许更恰当的例子应该是那天我去上瑜伽课，我问那个老师说，为什么我的脚总是不能掰到另外一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难度，然后 他上来第一句话就跟你说，哦，因为我还不认识你，我不够了解你的身体，所以我不敢直接给你一些什么建议，但是他就开说了一些原理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对我很有启发，我说在面对特别具体的个人的时候，如果真的你掌握的信息有限，不够充分的了解，不管是你是听者还是你是讲述者，可能都不要那么急于的去建立一种信任和那种高度共鸣的情感，那很有可能是有欺骗性的。包括我们很多时候对于名人的这种投射，我都觉得其实危险性很大，因为你们互相完全不了解，你是通过一个很大的侧面去了解他，然后你投射很多东西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对方也无力解决。这个阶段为什么我说公共性的活动会变少，然后我好像也有一点觉得这样的路径吧不是那么的有效，是在于说我觉得今天作为公共言说研究表达者的更重要的任务是真正把那个结构性的困境说得更清楚，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困境当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位置，以及看到问题的根源不是来自于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没有错，个体能有什么错呢？大家就是赤身裸体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去给社会造成这么大的问题，然后每天愁眉苦脸，但其实都是因为背后社会的问题，或者是说权力的拥有者也好，政策的制定者也好，或者是在这个链条当中不断攫取利益的所有的相关方面，他们是问题的根源和所在。然后我们的工作如果可以再勇敢一点，再直接一点的能够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看透，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鼓励说大家一定要去疾呼什么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代价会有多大，但是有没有人愿意讲一讲，就是讲一讲比如说之前我跟一个朋友聊，比如他看病的时候对医院体制的观察，就是他看病看着看着就发现了整个这个医院系统很有问题，所以他就变成他硕士研究的一个题目。这种工作就是我觉得特别需要做的，就是我们可以在大的中型的或者小的这种层面上把我们周围这样的一些机构体制性的力量背后的那个运作的逻辑，它实际上的那种问题之所在，它的症结它的利益链条，它跟每个人实际的那个关系和纠结的点是什么，能够看到它，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可以公共言说可以公共传播的产品，不管它是一个播客也好，是一本书也好，或者只是一个微博，你能够把这些话说出来，就你之前的问题里面也有一句说好像是你要替别人把话讲出来，但是我觉得今天重要的不是说我们替，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可以拥有自己的渠道去讲出自己的痛苦，而让一个人讲出自己的经验本身也许并不是最困难的，但是让讲出背后的那个结构性的问题，那种体制性的症结，那种很多人也许不敢说看到了却不敢言的东西，能够让那些东西浮现出来，我觉得是也许对整个社会的健康会帮助更大。因为我觉得今天大家的很多痛苦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痛苦就是痛苦的原因完全不被看到，不被表述，也不被承认，都变成是你个人的一种经历，你倒霉，然后你不幸生长了在这个时代，你不幸遇到了这个人，你遇到了这样一个很坏的关系，你不幸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公司，可是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呀，它不是个例啊，它不是你中了彩票或者掉到茅坑里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一个特殊的事件，它是多么普遍的一个事件，说起来每一个人立刻就会秒懂你在说什么，那这个背后普遍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这件事情不清不楚或者未经讨论，那么所有人个体的痛苦是不会得到疏解的，它一定会淤积到你个人，而且这个痛苦也无法被解决，因为它不来自于个人，但是它却要由个人来承担，所以这个背后的那种不公平，这个背后的那种不可解，其实都不是个人应该承受的。那作为我们今天还在这个场域里面工作的，不管是文化工作者、传媒人，甚至是博主做播客，包括你做读书营，可能真的是如果一定要说责任或者应该做点什么的话，其实是这部分的工作也许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做一点，因为抒发我们已经做的够多了，我就至少或者说我觉得我现在为什么播客的那个更新的动力有一点缺乏，就是我觉得 我的个人意见已经抒发的差不多了，就是大家也如果愿意听我的话，也知道我关心什么问题，我对一些问题怎么看，我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什么。我剩下的可以，当然可以说的更细啦，比如说我最近又玩了什么好玩的，我又读了什么好看的书，但是我的问题意识已经成型了，我找不到更多我可以挥洒的东西了。但是对于一些难题的那种背后原因的一些深度的，怎么讲，再思考或者解析，或者能够更有勇气的端出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现在很需要时间去准备，我也需要有时间去思索，我也需要有时间去找到讲它的方式。因为就是你今天的怎么说，言论场有太多的技巧你需要掌握嘛，要不然你可能根本无法说话。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来看这个工作，就是这种公与私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野，在公共的部分应该做什么和在私人的部分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其实都是，如果你让它变得更明确一些，可能你自己的负担会小一点，就是当你就说你没有，好像没有立刻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这也不是你能解决的，所以那它就不是你这个工作的题中之意。但你可以做什么，可以那些东西是不是可以花时间花精力，尤其是要拿出一点点勇气吧去做的话，那个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反思和去想的。那说着说着又很严肃了，我今天没有展现出幽默的一面，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我们还有下一次机会。其实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这也是我今年开始就是播客内容开始做一个小小调整，就是我不再去阐述问题，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播客市场，不管是视频播客还是其他平台，对谈都太多了，就是我们现在不缺大道理了，每个人都在对所有的热点，所有的政治文化经济进行一个自我表达，我觉得现在问题就是太多表达了。所以我今年的聚焦就是我要聚焦到某个问题，既然我不能每个人都这样一对一的回答你，那我可不可以把某个问题，把大家的共性的问题统一到一起，然后做成一期节目，从我的经验出发，从我的视角出发，然后去表达，去给一些解法，可以拿走你觉得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或者是你不认可的东西，你就扔掉它就 OK 了。大家给我反馈说我喜欢这样的内容，因为它能够真实的帮助到我，就算没有真实的帮助到我，它可以让我暂时的缓下来，让我不再那么焦虑，让我可以原谅我自己，让我可以接受我现在这个样子不是由我一个人造成的，所以我至少在某个方面让他们心里放松了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做起来会非常开心，然后内容包括增长方面有一个很好的提升，是因为我在解决别人真正的问题。我有时候就经常会对我自己说，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活出我自己，所以这也是一种激励吧，就是从大家的问题里面获得一些灵感，然后再用节目把这些灵感或者是对听友的感谢再通过节目反馈给大家，就算影响不是很多人，但是它至少影响到了一些人，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会让我有一点点新的一种价值或是一种被需要，我觉得人他就是需要外界的一些肯定，才能够让你源源不断的去往前走。至少我还是一个挺勤奋的人，我还是挺内卷的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是很想做点东西，很想做成一些东西，很想获得一些世俗上的成功，我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躺平。所以我也在思考，就是除了播客之外，我到底想要干嘛，除了这个手段我还可以怎么跟这个世界交汇，我怎么去发挥我个人的一个能动性，或者是我要成为谁，也是我接下来几年之内要去思考的命题。就像你现在在想我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不可能让某一个东西绑定我们一生嘛，对吧，记者或者是媒体人或者是做书的，这都不是我们一生的一个代号，它肯定是会要源源不断的去更新去迭代。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告别了说一个 title 或者是一个单位一个职称去定义我们一生，我们一直在不停的去探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他觉得他一辈子就这样了，他没有更多的机会或是更多的心力去探索新的这些身份或发展吧。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困境，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年长几岁或者到了35岁之后也会这样，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听起来你还是在挺努力的，就是确实像你说的，就是虽然你看起来是在老家，是在某种意义上在休息，在陪伴家人， 但实际上你手上的活也没断，
没断，对，
甚至还在想更多新的活，和尤其是比如说在他的数据的表现，他得到的认可，就是你还是你非常在意这些，就是对你工作的这种认定
肯定，
对。嗯，我觉得我比你可能因为确实也比你大一些或者怎么上，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走过这个阶段。嗯，因为你也听了仲树跟我的那一期嘛，我其实也可能也受他的启发吧。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也会觉得我们会说我们比较幸运，我们得到了很多，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也是一句口头，就是口头的话，就是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你得到了，然后呢就好像 OK 我得到就应得。
嗯，
但我现在那个我的新的感受就是，我是一个就像那期节目当中表现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别人的夸奖，无所适从，然后也其实是真正的有点抗拒了，说实话是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不好意思，但在那个不好意思下面其实是你刚才的那种，就是其实是我觉得啊，我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我还可以得到更多，我还可以应该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好像是我们从小被激励的那样的一条无尽的漫长的肯定的道路，它是没有尽头的，因为你得到这个奖你就会想要下一个奖，然后你挣到这个钱你就觉得诶，为什么不把那个钱也挣了，就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链条里面，其实哪一种肯定才是真的最终的那个肯定呢？我觉得好像你会失去把握，就是你会觉得哦，那我真的应该听他说的这句好话吗？我是不是其实还可以把这个时间留到做别的？就是我觉得我背后有很多这样的心理的动机，导致了我没有办法那么愉快的接受别人的肯定。然后我现在慢慢的去改变这一点，然后我发现改变了之后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就是我把漫长的人生当中曾经得到的肯定，包括今天你给我的肯定，我都照单全收。然后我就发现我突然很富足，我就突然如果我听到了我并且接受了之前我还能记得的大家的肯定和所有的成绩，包括方法这个书得到了肯定，我之前也是很抗拒的，我觉得啊不不不，这是向老师的功劳，这是编辑的功劳，我只是一个机器的发问者，我老是我们就是往后躲嘛。但是现在我都照单全收之后，发现我真的得到了很多，然后我得到了这些东西，有的当然是物质的，比如说书的版税会得到一部分，那我的工作得到了报酬，这些都是实际的收获。但还有更多的对于这个人的肯定，比如说你今天上来说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就是这个我好高兴啊，就是你这个你看起来只是你随口一说，但我就很高兴，我就会认为这是真的，他看到了我的幽默，所以我会给自己一朵大红花，你就会知道我自己会在这里得到很多的满足。所以当我说我得到的时候，我真的得到了很多，是可以让我此刻觉得非常的满足，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那么大的缺憾，说我还要去做一些额外的东西，去再让比如说你夸我之后不够，我还要下一种夸我，不，我就停留在你的夸奖里面，我说啊，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听了这些节目，然后他首先他愿意听这么节目，他听得这么深，他还听到了我的性格，我就觉得很幸运，所以我是全方位的领受这个夸奖，所以这个夸奖就会在我的生活和这个时间里面停留很长，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就是这种叫什么获得感，就会它就不会让我产生我还应该做点别的，我应该做的更多更好的这种焦虑。但我过去常常是这样焦虑的，我录完一期播客我就会说啊，我刚才应该这么说就好了，我还漏了那一点，然后我怎么忘记了这个故事呢，我这句话这么说就是我会有很多无穷无尽的自己对自己没有做到的部分的一忏悔。但是现在我转过了这个念头之后，我就会让自己更多的去关注到我做到了什么，尤其是我做到了这部分不只是我觉得我做到了，是确实有人也觉得我做到了，那我就会非常的高兴，我会觉得我真的是做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好像我就觉得如果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觉得我做到了，不管这个做到了是说我做了一顿还不错的饭，然后我做了一个好的锻炼，然后或者我享受到了好的阳光，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还是有一个好的聊天，看到了好的书，任何就是我照单全收我生活当中任何做到了的时刻， 我这一天我就会觉得我很满足的，可以睡觉，所以也不会有焦虑或者就是这种影响睡眠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现在也变得比较短视，就是如果每天都可以这样度过，我就觉得是很好的一生。就是我都没有想啊，我是不是5年还应该做到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我10年以后要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在哪里生活。我现在有一点失去长期的想象力，我也觉得想象那些东西好像变得也不是很可靠，因为今天的世界会随时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你个人在这个当中，你除了应对和忍耐，你好像没有更多的办法。但是你今天的这一天，就是你即将到来的这几个小时，却依然还是牢牢的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所以我一边在寻找自己的形状，我也一方面想通过这个形状把我眼前所拥有的几个小时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样的话我这一天我就能够安稳的度过，而如果我还有明天还有后天还有多少天，不管还有多少天我都可以这样度过，我就会觉得好像找到了一种接着往下生活的方式。
然后这个方式不是被某个目标所签定的，而是你自发的。
对，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就可以给我自己就是这种发号施令也好，或者不发号施令，就是奖赏奖励，或者放空，就是我确实觉得我用这样的方式找到了一种未来感，就是如果可以这样子去过的话，可能未来也不是很害怕，就是或者它发生了它的事情，但是我会以我的方式在这个当中应对也好，或者无从应对，好像都有一点点做好了准备，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就是带着一个很长的包袱，就是啊，你看我之前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媒体人呐，我之前可是做了很多那个了不起的东西啊，那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世界怎么可以如此不公平，我现在这些都没有了，我会觉得世界对我足够好，而且我特别感谢这些我的收获，然后我把这些收获都放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就是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然后我带着这些善意和肯定接着往下走，那未来就是未来再怎么样它也不会让我失去更多了，因为我已经得到的足够。所以就是我觉得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认识能够变得清楚稳定之后，其实很多别的痛苦然后社会施加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迎刃而解，就是或者说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个体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可能唯一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方式，就是你能够决定我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自己和这个世界。当你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可能会相应有一些改变的，但即便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会让你感受好一些，它会让你至少眉头没有皱起来，然后你遇到人你依然愿意微笑，然后你也敢于认识陌生人等等等等，然后你就享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快乐的时刻。当它积累到了一定的时间，你会发现原来你已经离快乐很近了。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而且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在你说的这个状态，就你当下这个状态我还没有达到，我已经知道就是我不需要这么努力，我也不需要再用一个所谓的一个奖项或者是一个里程碑的东西来告诉我是谁，我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还没有做到知行合一。我今年上半年已经感知到这些东西已经不能够给我带来多大快乐，比如说我之前是14万关注，我会觉得说，哎，等我超过了15万，我就觉得哎，好棒呀。然后到了15万那一天晚上，毫无开心，你就是只是看那个数字过去了而已。现在又来到了18万，你会觉得说，天哪，这已经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一个数字，但是它过了也就过了，没有任何心情的波澜。我在想，当我过了3-4年，或者甚至过了1-2年，再去回看这个数字，你说今天的10000，今天的1000，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它对生活来说，它就是一个数字。但是现在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了，但是从知道到做到，还需要一些时间跟一些经历，而我现在就在这个经历当中。然后你说的这一切，我又感觉到，那可能就是未来半年、一年或是2年之后的我自己。当下的我，哪怕没有到这个程度，我都已经感受到我比之前的那几年更加开心，更加能够 在这个当下能够安住，虽然我还是有年目标，我还是有季度目标，我这个目标还是在驱使着我，但是我已经比之前要好很多好很多了。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之后我是可以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的。所以你看人的成长它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来的，当你作为一个已经走过那个人再去面对当下的这个人正在经历的时候，其实你能给的也就是一些自己当下一些感受，你不能做更多了。然后至于当下的那个人或者当下这个我能够感受到多少，能够帮助我多少，其实在具体的生活中还是要靠自己一点点的去用自己的经历去感受这个事情。它挺有，它是一个不断向前进步的一个过程。而且我相信德国这个环境一定也会在一方面促使你更快的进入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在美国可能就不会有这样这么快或者有当下这个心境。
是啊，我觉得你就是像你说的，每个人的生活就自己来决定和面对嘛，就是你的快乐你做主。诶，这个什么年代的广告了。确实是这样。然后但另外一个方面，我想 callback 到最早最开始你说男性嘉宾这件事，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的，我觉得我还是也许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侥幸生存的几率会比女性更大一些，就是也比较容易被放过吧。所以可能这也又是我身为男性的一种特权。所以一方面是反思，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没关系，很多时候就是都是在各自的境遇里面一点点往外爬，有的时候艰难，有的时候快一些，但是只要自己还有一个怎么说想要往外爬的这种心情这种力量在，我觉得就行了，就是一定会爬出来的。
对，我觉得就是时间的问题，可能有的人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时间久一点。也有很多人在群里会问我说我会等到那一天吗，我说你当然会等到，只不过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就是长一点短一点，但是一定会有那一天。然后至于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说是一种命，对吧？有的人他就是命好一点，有的人他就是命稍微差一点，那就咱就等，咱就熬吧，就往前熬，都会熬到头的。对，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状态。
是啊，也别光熬，也要玩，要玩要多玩。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因为我就觉得不管是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没有就是任何的状态都是可以被解决的，就算没有解决，不解决也是一种解决方式，它一定是会过去的。尽管当下的环境啊，不管是从任何层面来说，好像这个时代糟透了，这个国家糟透了啊，这个经济糟透了，但是我还是非常乐观，因为我觉得个体还是能够找到跟自己非常好相处的一种方式啊，只要你不放弃，你是会能够找到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如何跟自己相处，以及如何跟你的附近相处的。答案就在我们自己手里面。然后就这样吧。祝大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吧，我觉得蛮重要的，还是要乐观吧。乐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现在就出去玩，立刻出去玩。
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上午，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或者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都可以。
是的是的，借我这个朋友的话，那个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变得好起来。
好，那我们就先录到这里。
Slow boat to land out from misty sea.